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之前我们用了八次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基督徒礼仪发展史，可能大家会有 很有兴趣的问说，整个的罗马礼仪发展史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华语教会又是怎么样呢？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中华教会的礼仪简史。在谈到中华教会的礼仪简史，当然还有一个议题一定要谈的呢，就是涵盖在其中的礼仪之争。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次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华教会礼仪简史和礼仪之争。我们都知道，从13世纪末年，也就是在1294年啊，方济各会的这个会士孟高维诺，他到中华来开教，一直到今天已经呢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700多年当中呢，礼仪上到底是怎么样发展的啊，特别是在范二以后，中华教会的礼仪更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那么在这个中间又是怎么发生了影响我们非常深远的礼仪之争啊？事件的始末是如何啊？我们可以怎么样走以后的路啊？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跟深思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中华教会的礼仪简史。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的发展啊。虽然这个有人主张是当初基督的这个圣宗徒多默曾经到中国来传教，不过呢这个历史证据是非常的薄弱的，而比较被接受的看法呢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有三个很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唐朝的时候，由聂斯多略教派的人他们传入的景教，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如果大家去西安的碑林，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特别是为教会的这个华语教会的发展很有价值的一个文化古物。第二个重要的时期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元朝的时候，由孟高维诺和其他的方济各会士传到这个中土来，不过呢后来中断了。那第三个重要的时期呢，就是在明朝末年，由利玛窦等等耶稣的会士再次传入中土，而这个一直到今天就再也没有断过。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华人的华语地区有这样的天主教的信仰呢，原则上基本上是由利玛窦那个时候带进来一直到今天的。在1294年当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他抵达北京的时候，那么当时候的中国皇帝元成宗他特许在中国自由传教，所以呢他就开始非常积极的宣教，并且呢在1299年在现在的北京，也就是当时候的所谓的大都，建立了第一座的天主教的教堂。那由于传教的工作很迅速又很顺利，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拥有6000教友。所以6000教友就这个原来的圣堂容纳不下了，所以呢为了因应需要，他又在1305年另外又建筑了一座很庄严的大型的圣堂。虽然呢在那个时候他当时候的礼仪完全是遵照罗马礼规，但是呢却又非常先知性的运用了当地的语言来举行圣事，就是礼规是按照罗马的，但是语言呢是用了当时候的华文。他也把全部的新约跟部分的旧约，譬如说像圣咏集啊等等，翻译成中文。他同时也为了努力培育本地的圣职人员，亲自教导当时候的儿童们拉丁文，教他们唱日课，跟他教他们这个歌唱日课跟弥撒。所以呢这个孟高维诺的确为了开教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努力，而且非常具有先知性的这个高瞻远瞩的神恩，是非常值得我们纪念跟感谢的。 后来呢，又有几批方济各的会士赴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在北京啦、泉州啊这些地方哈，都开始传教建圣堂。很可惜呢，后来终因为传教士接济不上，所以历时百年之久的中国传教史就中断了。那只有在少数地区，譬如说像在山东哈，仍然有一些教友家庭，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保存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一直到现在，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就是到了明朝末年了。耶稣会士、好利玛窦等等，他们再度来华传教。在1552年，方济沙威他抵达了广东的上川岛，很可惜，还没有圆他要进入中土传教的梦想呢，他就当时就死在当地。那在他之后呢，又有很多的耶稣会士，来到大陆，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利玛窦。那利玛窦呢是1552到1610年的人哈，那么他是在1580年抵达了肇庆，那么就奠定了近代传教的基础。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整个中国也用天主之名来称呼我们的造物主。在这段时间呢，这个展开了一段中华教会的传教史，不过跟礼仪发展比较相关的重大的事件，我们指出九样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件事就是在1602年，耶稣会的会士龙华明，他编了《圣教日课》的经本，在韶州出版。第二件事情呢，是1614年，龙华明他派了金尼格到罗马去，请求教宗准予我们能够翻译圣经、弥撒经典、司铎日课、圣事礼典，也准许中国人在礼仪当中能够戴冠，就是那个祭巾哈，冠巾。因为这是我们华人的儒者的服饰啊，并不是说戴帽不敬啊，所以希望能够特别允许中国人能够做这个。同时呢，他也努力的栽培这个华籍的司铎，用中文举行圣事。而在1615年获得当时候的教宗保禄五世的批准。第三件事情呢，是在1629年耶稣会的会士艾如略，他编纂了弥撒记忆的小本的弥撒手册。那这个呢，是第一本以中文来说明弥撒礼仪的书籍，是非常重要的弥撒记忆。记是祭祀的记，义是道义的义，是义理的义，弥撒记忆。第四件事情呢，是1636年耶稣会士杨马诺他翻译成主日庆日的福音书的这个注释，圣经直解这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件事情呢，是在1644年明朝灭亡了，清朝兴起了，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情况当中呢，很多的传教士他们被驱逐或者被囚禁，所以整个中文礼仪的发展就暂时停顿下来。第六件事情是在1670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会的会士利内斯，他把1570年版的拉丁文罗马弥撒经书翻译成中文的弥撒经典。我们知道1570年的这个拉丁文版的弥撒经书就是特立腾版本的弥撒经书，所以这是第一次有人把特立腾版的弥撒经书译成中文，叫做弥撒经典，就是耶稣会士利内斯他的这个成就。那这是第一部中文弥撒经书，那曾经两度在北京出版。而这个书中所引用的福音的部分，采用的呢，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杨马诺他所翻译的《圣经直解》里边的中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耶稣会士为我们华语教会在数百年前就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贡献。而第七件事情是在1674年，利内斯他又翻译了一本《司铎课典》，也就是日课。 第八件事情呢，是在1675年利类斯又翻译成翻译了盛世礼典。好，我们可以知道利类斯神父呢，他是非常用功的，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很多重要的罗马礼的这些礼典呢通通翻译成中文，来供给华语的教会来运用。而第九点呢，这个就比较遗憾了，就是在1677年到1789年间，那么好，我们曾经多次向教廷来请求我们要执行1615年好教宗保禄五世批准的能够用中文举行礼仪的这样的一个特准，不过很可惜都没有获得这个同意，因为后来我们介绍这个礼仪之声，大家就知道好，这是受到礼仪之声的中间的一些这些影响的，所以一直到范二我们才终于能够用中文来举行这个礼仪哈，是有点可惜，真的这么美好的成果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看完了历史简单的发展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况哈。那么现况的部分我们给大家分成四个部分来介绍。首先我们先看一看中文礼仪经典的翻译的作品哈，这是译作。第二个呢，来看看我们宇彬枢机他提倡的敬天祭祖的礼仪。第三呢，看一看台湾、香港、澳门、大陆教会礼仪机构我们的机构跟合作。第四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教会本地化的一些情况哈。那首先来看一看中文礼仪经典的一些翻译。范二的礼仪革新为我们教会带来了活泉以及更新，那中华教会当然也是如此。在1963年10月8号传信部呢准许台湾在弥撒中用中文来咏唱弥撒曲，就是包括了垂帘曲、光荣颂、信经、圣三颂和羔羊赞。在1964年呢，才刚刚颁布礼仪宪章，就定于2月16号实施。那么同年的5月8号，台湾、香港、澳门的圣教礼委会的委员，就这个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研究礼仪，并且翻译礼仪的经文。好，就可见的我们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快的。1964年8月15号台湾、香港、澳门主教团通令，在第二年，就是1965年的元旦开始呢，弥撒中部分的经文跟圣喜、监证、婚姻、病人复游的四件圣事可以用中文来进行。而10月27号台湾、香港、澳门的这个主教们又在罗马会议决定要延到1965年的3月7号也就是四旬期的第一个主日才开始用中文举行弥撒。而在1965年的2月9号台湾、香港、澳门的主教团又决定从3月7号起弥撒中的部分礼节和圣事圣仪用中文来进行。1965年的3月7号全部的台、港、澳以及华侨的地区都开始用中文举行弥撒，施行圣事，这是非常值得这个纪念而且庆贺的日子。而当时候运用的弥撒经本呢，暂时采行的是香港版，是由陈雄维、商志超跟张雅伯他们所翻译的每日弥撒经书，而圣事部分就是用顾宝湖神父他所翻译的圣事礼典。教宗保禄五世呢，是在1615年就特准我们能够用中文举行圣事，不过呢，到了350年之后的今天才正式开始实行，真是让我们心中又有多少的感慨。而利类斯他在1670年就已经出版了翻译了这个特立腾版本的弥撒经书跟圣事礼典，而之后的295年仍然 这个由耶稣会士他们重新翻译，而经过主教团定为法定的译本正式实施，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那么在1967年我们自由中国的主教团开了成立大会，设立了各个委员会，那么礼仪委员会呢是其中的之一，那开始正式的运作。目前呢，所有重要的礼典都已经全部译成中文了，有些礼典呢是全球华人都共用的，但是弥撒经书呢，目前弥撒经书本来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全部都是共用一个版本，但是在1982年呢，台湾它重新编定了，使得经文更符合国语啊，就是普通话的这个口语化。不过呢，讲广东话的香港教会为了他们语言上的需要，也在1984到1985年另外印行了这个粤语版的就是香港版的逐日感恩祭。而1987年台湾又以台语编定了弥撒经本，提供台语礼仪的需要。另外呢，也有一些台湾的原住民的教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母语编定了他们各自的礼仪经本。那么大陆又怎么样呢？大陆是在因为大陆教会并没有跟普世教会共荣因为种种政治的因素一种分离，很遗憾的不能够共荣，所以呢一直到1992年以前，大部分的地区都仍然举行用拉丁礼来举行感恩礼，礼仪并没有本地化，并没有用华语来进行，只有少数特殊的地方，像华北一些地方他们是由台湾啦或者香港运进去一些礼仪的经本，那么举行中文的祭礼。所以整个大陆教会全面改变呢，是在1993到1996年那么这个大陆教会也在香港、台湾、澳门以及大陆教会本身共同的努力之下，出版了所谓的逐日弥撒经文。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陆教会才算正式的全部把礼仪变成了中文化。香港教会呢也是在1994年到1995年呢又出版了香港版本的平日弥撒经文。那么以上所给大家介绍的种种的不同的经本呢，都各自按照语言的需要在不同的这个华语的教会当中被使用。那么至于海外的华人教会又怎么样呢？有一些他们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教会就是用当地的语言举行礼仪，那有一些呢也是沿用移民前他们的地方教会的礼仪经本，比如说由台湾移出的这个移民，他们还是用台湾的本子，香港移出的大概就会运用香港的本子所以这个是在海外比较不统一的一个现象。这是有关中文礼仪经典的一些译作的情况。好，我们今天暂时介绍到这边。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